负担。那现在我们首先要问他们同样在哪里。不过呢，很明显两个不同的角度，一个呢是南国的角度，一个是北国的角度。所以当你读到以赛亚跟米迦书的时候，就读到犹大跟耶路撒冷；当你读到何西阿跟这个阿摩斯，你就想到什么？想到耶路伯安做王的时候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知道说何西阿有话要说，阿摩斯也有话要说。好，那么当我们继续往前看一下，我想我们首先要弄清楚，很明显这个时候呢是分着南国跟北国。南国呢就是犹大跟耶路撒冷，北国呢特别讲的以法莲。所以你记不记得何西阿书常常怎么说呢？常常说的以法莲，以法莲这个词呢一共用了36次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知道是以法莲就代表了北国。那么原因很清楚，等一等我们就会清楚了。那么现在你讲到北国的种种都是以法莲来做代表的。比方说讲到最后以赛亚书第14章，以法莲必说我与偶像还有什么关涉呢？所以以法莲表示什么？表示北国他们那个拜偶像的病最后终于治好。他们能够说我们与偶像有什么相关的？所以每次讲的以法莲就是指的北国说的，不是指的南国说的。南国呢是犹大跟耶路撒冷，北国呢是以法莲和撒玛利亚，因为他们的首都是撒玛利亚。所以当我们要只继续来看这四卷书以前，有一件事我们一定要有很深的印象，就是说到底为什么有南国跟北国，南国北国大概是怎么样分的。南国我们这是两个支派，一个是犹大支派，一个便雅悯支派，那其他剩下的10个支派呢都属于北国的。那很明显南国两个支派是以犹大为首，北国的10个支派是以法莲为首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以法莲是谁，犹大呢又是谁？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这个看一下历代之上第5章。以色列的长子原是流便，因他污秽了父亲的床，他长子的名分就归了约瑟，只是按家谱他不算长子。所以流便呢失去了长子的名分。那下面第2节就代表圣灵的意思，你看见吗？这点很重要。犹大胜过一切弟兄，君王也是从他而出。所以讲到王权，讲的君王是讲的犹大，但是呢如果讲生命，讲儿子的名分，长子的名分却归给了约瑟。所以很明显的你看见以色列，讲到以色列是两条线，一条线是掌权的线，一条线是生命的线。就对生命来讲，长子的名分是给了谁呢？是给了约瑟。所以约瑟他所得的祝福呢，所得的福分是双倍的福分。比方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，大儿子跟小儿子，如果分产业的话，这个长子呢是有双倍的福分。那意思就是说2/3的产业是给长子，1/3的是给浪子，明白吗？所以很清楚的，圣经里面每次讲的生命，讲的长子的名分，当然都跟生命来说，跟生命按理他第一个既然是长子，他应该是最成熟的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长子名分会失去的，像流便就失去了。但是呢，别人可以得到的，谁得到的长子名分是约瑟？那为什么？因为你看约瑟的生命是丰富的， 所以在全本圣经里面，只有约瑟最像我们的主，最能够叫人看见神儿子的模样。所以你看，在约瑟的身上常常叫我们想起我们的主。所以就着生命来想，那条线是约瑟的线；就着掌权来说，那条线呢是犹大的线。所以简单的来说，今天呢讲到以色列，如果要形容以色列的话，一定是分成两部分。一个就是掌权来讲是犹大，因为胜过他的弟兄；但是生命来讲，没有人能超过约瑟的。所以你知道约瑟所代表的是长子的名分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稍微再多看一点这个创世纪第49章。你看这个创世纪49章，当这个以色列，就是当雅各预告他的儿子们的前途的时候，你看你很清楚，这所有的祝福最大的两块，一块是给了犹大，还有一块是给了约瑟，非常清楚的。而且你慢慢就知道说，你从后来他们所得的那块地，迦南地的分配来说，你就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你看第八节，第49章第8，犹大，你弟兄们必赞美你，你手必掐住仇敌的颈项，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。犹大是个小狮子，我儿啊，你抓了食便上去，你屈下身蹲，以卧如公狮，蹲如母狮，谁敢惹你？龟必不离犹大，杖必离他两脚之间，只等细罗来到。这指着弥赛亚来说的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将来的基督一定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。所以很清楚，流便失去了长子的名分，结果他长子的名分就分成两部分，一部分叫做王权，叫做 kingship，另一部分叫做儿子的名分，叫做 sonship。 所以明白吗？今天我们要爱，就我们在新约要认识，要知道说我们所得的产业，所得产业一面来讲是王权，另一面来讲呢是生命。所以你看见说，最后基督是从这里面出来的，从这里出来的。好了，那既然这样，他所得的产业是什么样的产业呢？所以下面说，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，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，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，在葡萄之中洗了袍褂，他的眼睛比因酒红润，他的牙齿比因奶白亮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所形容的就是西布伦那一带的土华。你如果到了西伯伦，你就知道那果然是流奶与蜜的地方。当你看见这个山上的葡萄流出酒来的时候，那就像什么呢？就像流奶与蜜一样。所以西伯伦可以说是迦南地中的迦南。所以要记得，谁得到这块地呢？是犹大得了这块地。所以如果大家去看圣经中的地图的话，你就知道从耶路撒冷以南整块的一个地方都是犹大所占有的这块地。那么不要忘记，这是非常美的一块地，因为你知道说酒跟油都是从那里出来的，那有一座橄榄山也是在这个范围之内的。那么按理来讲，橄榄山的土质是白垩，是 chalk， 是不可能种橄榄的。但是因为在耶路撒冷啊，我们知道说它下雨下得特别多，它一年下的雨就等于伦敦一年下的雨。不过呢，伦敦是平均的分着下，这个耶路撒冷呢是到了冬天的时候才下。所以就是因为它雨分充足，所以白垩虽然是白垩也能够长出什么，也能长出橄榄山橄榄出来。所以这代表什么？代表恩典。一个不可能长橄榄的地方能够长橄榄。那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地方？为什么犹大所在的地方一面是葡萄一面是橄榄呢？非常清楚，这个将和将来我们的主怎样做王有关系。他是因为先上十字架才得着冠冕的。他怎么上十字架的？ 你看见了吗？一面他经过了十字架的九扎，另一面当他上十字架以前，在克西马尼，你看他被压住由来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我们的主在十字架的工作就产生了油和酒，我们这些落在强盗里面那些人，结果你看就得着油跟酒的果伤，就能够得着他的医治。所以这个是非常清楚，就是指着我们这些人怎么蒙恩典来说的。所以油和酒一定是从哪里来？一定是从这个犹大这个范围来。那么油和酒所代表是十字架，但是呢，哪里有十字架，哪里才有宝座。换一句话说，是经过十字架，最后才达到宝座。所以我们的主作王不像普通的王，我们的主作王是先卑微才进入荣耀，然后先经过十字架才得着冠冕。所以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。所以从这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这就是整个这个犹大和耶路撒冷所代表的。好，那么下面呢，如果大家仔细来看，就是第二十二节，约瑟。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，是全旁多结果子的枝子，他的枝条探出墙外，弓箭手将他苦害，向他射箭逼迫他，但他的弓仍旧坚硬，他的手强壮敏捷。这是因以色列的牧者，以色列的磐石，就是雅各的大能者，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。那全能者必将天上的所有的福地天上所有的地里所藏的福，以及生产乳养的福，都赐给你。你父亲所住的福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，如勇士的山岭，至极的边界。这些福必降在约瑟的头上，临到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。那摩西讲的这一段又加上太阳晒熟的美果，而且也讲到月亮养成的宝物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讲到约瑟就讲到生命的丰富。那你如果看过约瑟的一生，你就知道他是怎么样经过四件的衣服，然后最后呢，你看最后我们看见和他四祖的梦连在一起，最后呢他能够坐在宝座上。所以我们就知道说，在整本圣先是亚伯拉罕，然后以撒，然后雅各，最后才是约瑟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到了约瑟的时候，果然他就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就是生命来说没有比约瑟更高。所以很自然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知道说讲到以色列，很自然是这两条线，因为与流便失去了他长子的名分。那因为这个缘故，当大家如果仔细来看后来以色列怎么样来分产业的时候，非常清楚的，弟兄姊妹，在神的旨意里面，先把一块地分给犹大，然后把另外一块地就分给约瑟。所以大家就知道说，然后其他的才按着研究，最后个人就得了个人一块地。但是总的来说，你看见南国是犹大支派跟便雅悯支派，然后北国呢就是其他的支派。那现在问题要问，既然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是分成两条线，一个呢是君王的线，一个是生命的线，所以毫无疑问的，南国两个支派所代表是君王的线，北国的十个支派所代表是生命的线。那因为是生命的线，所以它有代表性。所以你讲到以法莲，不能光讲的以法莲，因为讲的生命来说的话，那就是圣灵在他身上所做，那应该是具有代表性的。所以你看见了，北国叫以色列国，意思就是说本来神属于是在以色列身上。而且不要忘记啊，讲的以法莲一定要讲的雅各，因为以色列就是雅各，雅各就是以色列嘛。那么难道你读这个何西阿书的时候，或者读阿摩斯书，你会有个感觉，那么到底是北国代表呢，还是南国代表以色列呢？所以你会注意到连名字都叫以色列， 而且讲了雅各的家叫以法莲的家，所以很明显的，当你仔细去读圣经的话，就是生命来说的话，北国应该是代表整个以色列，北国。